啊，我们今天晚上呢是《单身与恋爱》这个题目的第二讲，我们一共有13讲，其中两讲是论坛的形式，就是我们请一些有经验的、有单身经验的弟兄姐妹，或者有恋爱经验的，每个人都有单身经验，一些单身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如何在单身的过程当中与主同行。所以我们在第五课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论坛，叫 panel discussion， 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到第13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其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讲座的形式，但是呢这个讲座是你是可以随时打断的，你可以随时举手来提出你的问题。我有根据问题的长短，我会削减这个内容的长短。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课程是基于圣经的伦理，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还没有信主，可能我讲的一些内容对你来说会构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跟你原来的世界观，跟你原来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想法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感到了被挑战或者被冒犯，你欢迎你在聚会结束以后来和带你来的基督徒朋友问他福音到底是什么，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我想他一定会告诉你，基督教信仰是有关神、有关人的罪、有关审判、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每个人所面临的选择，这是我们说的福音五点。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的内容。那我们的主，我们接下去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这个地方这群人来透过你的话语看到我们现在单身的状态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你赐给我们的，在我们人生的季节当中，这个季节是你让我们好好的造就自己，使我们能够独立，使我们能够为将来的人生负责任的阶段。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阶段，也让我们思想你怎样呼召我们在我们现在的阶段能够知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晚上呢，我想大家拿到讲义已经看到题目是单身是一个恩赐，单身的恩赐和自由。那自由大家都理解，因为单身没有什么太多的责任，但是是一个恩赐呢，可能很多人不会这么想。所以我们要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去探讨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意见想要发表，欢迎你举手，我会暂停下来听你的高见。那我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回答每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可以去干别的，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和知识，我会尽力的给出回答。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那个上面有经文吗？没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7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7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在后面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本圣经可以送给你，只是记得下次要带来，不然每次拿一本圣经也不太好。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可以留下这本圣经作为我们教会送给你的礼物，所以你拿的时候拿一本看起来新一点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7节，大的阿拉伯数字是章，小的阿拉伯数字是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旁边的基督徒可以帮他翻一下，或者跟大家 share， 跟大家共享一下你已经翻到的。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7节。1、2、3，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要免淫乱的事。人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我记得我们的题目上说，这个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上说，独身是一个恩赐。这个理由是来自第七节，因为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保罗讲到说，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这个独身的状态，有人说保罗是丧偶，有人说保罗是终身未娶，我们没有确切的考古学证据来知道保罗到底是丧偶，是他老婆死了呢，还是他就是没有结婚。那至少保罗在写整个所有的保罗书信的时候，他是没有妻子的，所以他的这个状态，保罗说这是一个恩赐，他巴不得别人都跟他一样，但是他也承认说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受的。所以保罗看到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是独身的，因为他看到了单身的状态是有很多好处，所以他希望别人可以一起来经历单身这个状态下的好处。那我们在32节到35节的时候再看，我们后面会谈到到底有哪些好处。当保罗提到，同时也提到说，独身不是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他是只给到一部分的时候。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你会注意到我愿意的时候，这是个虚拟语气。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中学英语老师说的虚拟语气。他同时他说假设，我希望，就好像英文说 wish， 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恩赐，但是呢个人领受神的恩赐是不同的。那基督教信仰里面讲到恩赐的时候，他是讲到说一个礼物，是一个常常英文圣经里常常用 gift 这个词，它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个上帝给你的，不是你配得的。比如说有人有医病的恩赐，就是他为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病会被治好，这是一个恩赐，至少我没有这个恩赐，不然的话 我可以顺便开个诊所。那么有人有赶鬼的恩赐，有人有说方言的恩赐，有人有教导的恩赐，这个恩赐我觉得我有有人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注意恩赐，这个有一些恩赐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强弱程度不一样。有一些恩赐比如说传福音是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听到传福音恩赐，有的人会说我觉得我没有传福音恩赐，所以我不传福音。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传福音的能力大小是恩赐的强弱程度表现不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又说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在彼得前书里面，如果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你就要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所以这里就表现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在你身上表现出来的能力可能是有大有小的。我承认我在传福音上不是特别有恩赐，有时候还得罪人但是呢有的人会很有恩赐。我有个同事就很有恩赐，就是下礼拜天要来讲道的徐明强弟兄。那所以但是保罗讲到独身的时候，他说这个恩赐不是强弱的关系，它是有或者没有的关系。不会有人说我独身恩赐强一点，有人说我独身恩赐弱一点，你要么有要么没有。有人给他这件礼物，有人给他那件礼物。比如说有人善于接待，他很善于打开自己的家接待别人到自己家里来，给他做好吃的菜吃，这个恩赐我没有，因为我只会炒蛋炒饭。但是呢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来说，保罗说这是一个恩赐，是神给到某些人的或者说独身是一个恩赐。我们很多人身边有很多人，当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焦虑，所以很少人会把独身看作是一件礼物。但是保罗却说独身是一件礼物，这是上帝给你的。那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首先它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礼物，它不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因为我们想到独身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修道士中世纪欧洲的那些修道院里的那些修士们，我们会感觉说好像这些人有天然的能力能够抵挡性诱惑，所以他不需要结婚。那事实上圣经里完全没有这样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天主教有很多虐童案，对不对？有很多婚外的那些他们根本没有结婚，那些神职人员他们有虐童或者有通奸的行为，这就表明说他守独身的时候他并没有免除他肉体的给他的试探和诱惑，这些试探和诱惑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呢他因着爱主的缘故，他因着侍奉主的缘故，他看重这个恩赐胜过看重结婚，所以他就决定他认为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呼召，要领受这个独身的恩赐。所以这个恩赐不是说 超自然的可以抵挡性诱惑的能力，也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清心寡欲专注于属灵的事物。如果保罗指的是独生恩赐，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指的说上帝给到一些人一些能力，一些神奇的能力，使他可以免除肉体的诱惑，那么保罗好像在说性是一件肮脏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圣经高度的赞赏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丈夫要有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然后双方都没有权利来主张自己的身子，对不对？所以这里只讲到说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要承认说性关系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他们不能够用性关系去要挟对方。就好像我们以前看到要惩罚丈夫的方法就是叫他去睡沙发，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你今天不可以跟我同床。那保罗在这里说，无论你们圣经的教导是无论你们到什么样的情况，你们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作为一种惩罚，因为你的身子不是自己主张的，是要为着对方去考虑的。好，那么回到这里来，所以神并没有在单身状态制造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很属灵的人，毫无肉体的欲望，生活的就好像中世纪的修士一样，另外一群人非常的爱世界，然后每天跟自己的欲望做斗争。我想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两个不同的单身阶层，这里是讲到说单神给了一个人某种恩赐，或者是他一生的恩赐，他一生都决定守独身，或者是在他的某一个人生阶段他决定独身。但是呢，这不是因为他找不到老婆，不是因为他找不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属灵的动机，他有一个属灵的愿望，他看到说为着这个属灵的动机或者愿望，他宁愿保持独身状态，而且他能够自我控制，他能够和他的肉体的欲望做斗争。这个是保罗所说的恩赐，独身的恩赐。而且呢，这些人要能够在他独身的状态里面知足，就像保罗他说他自己是知足的人，所以他可以守在留在这个独身的状态里面。那所以我刚才讲到说有单身有独身恩赐的人和一般没有结婚的成年人，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一群人认为自己有独身的恩赐，一群人是单身的成年人，就像我们大部分在座，我相信我们在座 90% 都是这样的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在单身的这种情况下他感到自主，为了属于那些人，另外一方面是可能神还没有预备他遇到，然后他也会有这种属世的一些焦虑或者这种等待的一些挣扎。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一种人是知足的人，他对当前的状态知足，而且他有个属灵的动机，就是为着更好的服侍主。另外一种人呢，是他没有知足，然后呢他盼望得到进入能够进入婚姻。那保罗在这里也说与其欲火，是我们读的经文吗？不是在这一段里面，在另外的地方保罗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驾齿为妙，就是你里面有这样的欲望，你又很想结婚，那就尽可能的早点结婚。那么所以独身的人在腓立比书4:11-13，保罗讲他自己，他是一个伟大的独身的使徒，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的自我陈述，他的内心独白，他说我对现在的状态我是知足的，因为这个是神给他的，而且他在里面他充分的经历了基督。好，那你听到这些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独身的恩赐？有没有人觉得上帝给你独身的恩赐？大家都没有啊，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你肯定会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妈妈也不希望我有这样的恩赐，所以我要赶紧摆脱单身状态，赶紧找一个人结婚。但是我想说这个不是一个，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不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正确的思路。我知道我们对单身的状态都不满意，我单身的时候我也对我的状态很不满意，有时候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可以跟狐朋狗友搞到很晚。但是神既然把你出于护理的目的把你现在放在单身的状态里面，那么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问神去要我没有得到的东西，而是思想说怎样现在这个状态 怎样能够让我在信靠神这件事情上成长，并且像保罗一样能够在单身的状态中获得知足。我重复一遍，正确的思路是你思考说，神既然把我放在这个状态，神在短期内也没有让我马上能够进入婚姻，那么我应该怎样在这个状态上知足，并且在信靠神这件事情上成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如我所愿，对不对？我想要升职，老板不给我升职；我想要加薪，老板不给我加薪；我想要换份工作，那个公司猎头根本没来找我，我也不认识那里的人能够来给我做推荐。但是不是说神给你你要的你就能得到满足，因为神给你你要的以后，你也会产生新的需求，希望神给我。所以如果你不如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坏的事情发生，你应该怎么信靠神？比如说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上帝仍然是值得你信靠？我觉得这个比短期内没找到男女朋友糟糕一些。当一个母亲失去她的孩子的时候，一个基督徒的母亲失去她的孩子的时候，她怎么可以继续信靠上帝？当你身边的人都在反对你的时候，都觉得你是一个异类，觉得你的思想和这个潮流格格不入，和社会现状格格不入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信靠神？当你找不到对象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信靠神？神在这些状态里面，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圣经当中所说一个良善的神？还是说你的要求，当灾难发生在你身上，当你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觉得神不再那么可爱，神不再那么让我值得信靠？我想圣经透过以色列的百姓，透过新约的经文，透过我们历世历代圣徒，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的圣徒给你的见证，回答了你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认为说我对我现在单身的状态不满意，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结婚，那么我劝你换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一个母亲失去了她的孩子，如果你失去了工作，如果你一辈子都找不到对象，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说上帝是不信实，或者说上帝是不良善，上帝是在苦待你？因为糟糕的事情有很多，找不到对象是这些糟糕事情当中的一个，但还不是最糟糕的。神让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神让我们在等候，那么我们要想的问题是，我怎样可以让我在这个阶段里面经历神，知足，并且信靠神。所以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七第七节和三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节和三十七节，三十七节说，第七节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他讲到说，独身是一个恩赐。然后三十七节呢，说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这个女儿其实是指的是未婚妻，因为他这个希腊文是指，女性的意思。所以，另外一个更加合理的翻译是，就是不结婚。就是他决定他停止他原来的婚约，他不再结婚了，如此行也好。所以保罗是这样讲的，圣经说，所以如果有人觉得没有必要结婚，或者出于属灵的动机愿意保持单身，并且能够保守自己的操行，那圣经说你可以选择在一个时期或者一生不结婚。如果教会的文化，我想我们这个教会可能有点这样的文化，因为婚礼很多，这个月一个，下个月一个。如果教会的文化总是教导结婚很美好，鼓励单身去结婚，那么大龄单身的基督徒就会被看成是二等公民，或者是被看作是我操心要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春节回到家人家逼婚，来到教会又要被逼婚，那我觉得这个文化是不健康的，因为圣经当中并没有说结婚是唯一的出路。保罗甚至觉得独身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独身的确是少数，我想在我的 我1997年受洗到现在，认识独身的基督徒基本上大概在5%左右，但是独身并不少并不等于不正确，少并不等于不正常。很多人认为没有人会选择独身，没有人会主动的选择独身。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还没有对象，或者问你，你想快点结婚对不对，那么他们的潜台词是结婚才是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个潜台词是不正确的，因为保罗是觉得独身是一个更好的状态。那我不是鼓励大家都独身，我只是告诉你说要平衡的看待独身跟结婚这两件事情。独身并不是一个无奈的或者是次要的选择，它是保罗所鼓励的一个选择。保罗希望有些人和他一样有独身的恩赐，那么保罗也鼓励一些人，一些单身的基督徒不要急于进入婚姻。我们如果回到第七章，他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你们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保持那个时候的状态。所以保罗鼓励单身的基督徒不要急于进入婚姻，而是保持单身状态，并且成为单身状态的这个情况下面的好管家。如果我们看32节到35节，我们等一下会讲到32、35还有37、38，整个第七章里面都讲到很多有关婚姻的事情。所以我要给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像保罗一样看自己的单身状态是有价值的，还是你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改变自己单身的状态，以至于你觉得你现在的单身状态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忽略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对于单身的教导。那我们比一下，看一下第七节和第二节。第七节讲到说这是一个恩赐，他愿意众人像我一样。第二节讲到说，但要免淫乱的是，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还有第九节，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这是第九节对于没有嫁娶的人和寡妇来说。这里很明确，保罗说有些人是应该结婚的，甚至有些人应该尽可能快的结婚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分成三种人：应该结婚的人、鼓励独身的人和应该尽快结婚的人。保罗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知道单身男女会在性的欲望上挣扎，那么为了避免让他们陷入这个挣扎以至于发生一些淫乱的事情，就是婚外的性行为，他说在婚约的约束下，在婚约下面享受性关系是应该的，这也是神设计性的目的，就是仅仅在婚姻之中而不能够在婚姻之外。特别是在第四节，保罗讲到说夫妻对对方都有责任，都要满足对方的需要。但是呢，这不是唯一的结婚的理由，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我有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如果你看到这节经文，你可能很想要结婚，因此开始和不同的人约会，但是你就是找不到合适结婚的伙伴，你可能会认为说这不公平，神在折磨我，神啊，你没有看到我欲火攻心吗？你没有看到我需要结婚吗？那么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可能你是在错误的解读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不是告诉你说因为你感觉到欲火攻心，所以你就必须结婚，而且神也保证你可以结婚。我想这个经文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保证或者承诺，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欲火攻心，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那么你就尽力寻求婚姻，因为结婚在婚姻里面比在婚姻外面去犯罪要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神没有保证说因为你欲火攻心，所以我非得给你提供一个伴侣。那么第二呢，有一些在色情文化里面挣扎的人，比如说在互联网的色情网站，他们认为说他们在互联网的色情文化里面挣扎，所以他们不应该找对象，他们先要解决自己被这个文化捆绑的问题，然后才能够去约会，才能够去谈恋爱，否则的话就会带来阴影。那我想说，如果我们在座的当中有这样的情况，被色情文化捆绑，那么你不要以为结了婚就是解决这个犯罪的出路，就是说你现在在 在被色情文化捆绑，可能你结婚以后还是会被他捆绑，并不因为你结了婚有了性生活以后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因为那个是罪，罪要用圣经，用对付内心的方式去解决，而不是用结婚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呢，你可以，保罗鼓励的是你可以一方面享受单身的生活，从中得到满足，另外一方面呢，等候结婚的可能性，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好，然后我们来看25节到35节，所以刚才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对于第一节到第七节，嗯，
分三类人，三类人是应该平等看待的，
平等看待，并不是说他欲火攻心我们就看他低等，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了。好，我们再来看25节到35节。25节到35节，你们讲义上有吗？没有，那我们翻一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25到35，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父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那保罗讲到说，他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所以对保罗来说，当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呼召你们守独身，对不对？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这个不是主叫我告诉你们要守独身。所以他说我只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那他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现今的艰难，现今的艰难就是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的这个处境。他说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就好像说因为在乱世之中，因为基督徒受到逼迫，所以如果你结了婚呢，可能给你的家庭带来，给你的妻子带来逼迫，所以他说你还不如保持现在的状态，在那个第一世纪基督教普遍的受到政府的压迫，甚至基督徒要被处死的情况下，保罗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保罗认为说，哥林多的基督徒应该保持他们现在的婚姻状态，如果已经结婚的就继续在婚姻里，如果单身就继续保持单身。28节说保罗说结婚并不是犯罪。29节说时候减少了，基督将要再来。而31节说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所以保罗是在一个末世的语气里面，他写作的时候是在个末世的处境下面。我们不知道从基督复活到基督再来这段时期究竟有多长，保罗也常常讲到说我们真正的归宿是天上的家园，所以不要过多的关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在雅各书4章里面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预备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呢？保罗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事物。 那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这个很奇怪，到底保罗在说什么？那我想总结下来说，保罗在说，这个世界和今生的顾虑都会过去。当基督再来或者我们再见到主的时候，这些顾虑是不再重要的。所以保罗在32节说，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因为保罗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被世上的思虑抓住，而是因为我们最后会见主，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用神把我们现在所放在的人生阶段来荣耀神。那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无所挂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32节到35节，保罗将结了婚的人跟没有结婚的人有一个对比。没有结婚的人是怎么样呢？为什么事情挂虑？为什么事情挂虑？是为主的事情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他怎么叫主喜悦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没有给我们答案？是要他们的身体灵魂都圣洁，他们殷勤的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情。而结了婚的人为什么事情挂虑？为世上的事挂虑。那么他后面特别指到世上的事当中的有一件是什么？叫配偶喜悦。如果结了婚的人就明白，谈恋爱的人应该也明白。这个保罗不是说这样不好，他说当你结婚以后你就多了一个责任，他没有说这个责任不好，但是这个责任显然会让你的时间分配出现和单身时候的区别。所以保罗看到说他是讲得很现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单身的基督徒和结了婚的基督徒，后者被赋予更多的责任，他需要为配偶的需要，为家庭的需要，甚至为孩子的需要去分心。就像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本来在写一个很长的东西，然后呢我到2:30的时候我需要停下来，因为我到学校去接我的儿子。那本来我可以1点钟做到5点钟就把整个事情做完了，但是我中间就被打断。那打断以后，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思路被打断以后要回去，他不是马上就能回去的。我从幼儿园回来坐在自己座位上还花了20分钟才能够回到这个工作里面，能够继续接下去。所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保罗在陈述一个事实，就是结婚的人会需要分心，需要重新分配他的时间和他的优先顺序。即便你是一个单身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也承认你也有很多事情要分心，你的朋友圈越多给你分心的事情就越多，你的大学同学要找你啊，你的高中同学要找你啊，你的同事要找你啊，你的发小要找你啊。但是呢保罗说这里还是有，虽然我们也被很多单身的时候也被很多事情分心，但是呢跟结婚的人比起来这个对比还是很明显的。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段经文单身的基督徒有哪些自由。保罗既然说这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给我们自由，那么单身的人有哪些自由呢？第一，我们看到28节讲到一个自由，我在你们的讲义上面说是免于婚姻苦难的自由。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结了婚的人是肉身必受苦难，对不对？他说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愿意你们免这苦难。所以我怀疑保罗是丧偶，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能是他以前结过婚。所以保罗说肉身必受苦难，他不是说有个灾难性的处境，比如说家庭暴力、被遗弃或者被虐待，虽然有可能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甚至我听到基督徒的，不是我听到，就在我们这个上海的教会圈里面，我就听到过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发生家庭暴力的事情。他是在说婚姻，保罗不是在讲这些，保罗说的是婚姻和家庭建立包含了很多的工作，很多日常的重担，这些重担是你本来没有的。第二呢，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是在和一个罪人结婚，不是和一个圣徒结婚，你不是在和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结婚，你结婚的对象是一个罪人，他有犯罪的倾向，他有属世的价值观，所以呢你本来和你自己的罪征战，现在呢你要和两个人的罪征战，所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承担责任，每天面对这些责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我看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要不就是刚刚结婚，要不就是还没有结婚，但如果我们这里有孩子的家庭在这里的话，他就会告诉你 礼拜天早上去教会，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就会发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两个人都起来，然后你要两个人出发。因为我有特殊原因，我跟我老婆说我今天要我要领会，所以我八点半到，那我就一个人走掉了，就比较轻松。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有一辆车，所以呢我必须要等他们都洗漱好了，然后在那个我对我孩子的这个骂骂咧咧当中，因为他总是很慢出了门，然后如果恰逢零下20多度芝加哥的天气冻住的话，那我们就是汽车的那个东西冻住的话，那我们可能肯定会迟到。那我是一个非常讨厌迟到的人，我如果自己迟到了，虽然别人不会看我怎么样，但我进教会的时候就有很强烈的羞耻感。那么所以如果你结婚你就知道，有了孩子你更加知道，礼拜天早上去教会比你原来一个人去教会要麻烦得多。夫妻之间的互动和关系也是一件让人麻烦的事情。比如说你原来你跟别人吵架，你在单位里跟同事吵架，或者哪怕你跟女朋友吵架，你们有没有男女朋友有没有吵过架 Jackie？ 对啊，但是你吵过架你回到家就好了嘛，你还可以自己睡觉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我跟我老婆吵架了，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说你们不 除非专心祷告，否则不能分床，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吵架，我们就必须要在上床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和一个罪人结婚，不是在一个圣徒结婚。当然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那作为父母来说，你要教育孩子，你要陪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你要为他设计各种活动，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比如说我的孩子，他经常跟我说，爸爸我现在可以玩什么呢，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呢？你不能跟他说自己想办法，因为我要帮他解决。那么新妈妈，如果你注意到我们教会里有很多新妈妈，就是孩子很小的，你会注意到说他其实非常的累。如果你跟小兵多聊一聊，或者跟还有什么新妈妈，跟舒雅的妈妈，或者跟亚伦的妈妈，你跟他们多聊聊，你会发现说他们非常的累，因为他们需要24/7的24小时每周7天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连自己的灵修时间和休息时间都不能保证。如果他有2个孩子有3个孩子，那种忙碌是加倍的。所以对结婚的人来说，保罗说这是肉身的苦难，他不是在夸张，有每天的事要操心，有每天的重担，每天的责任。当然单身基督徒也有很多责任，但是相对要少很多，也不是那么急迫。因为对于妈妈来说，我对孩子的责任是非常急迫的，他哭了我必须去面对。但是对于单身的基督徒来说，就算你有责任，除非是家里人生了重病，否则也不是你马上要面对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苦难，第一个自由，免于苦难的自由。第二个自由呢，是在33节到34节。是什么自由？33到34讲到什么自由？讨配偶喜悦的自由，免于讨配偶喜悦的自由。因为结婚之后，除了要讨主喜悦之外，你还要讨配偶的喜悦。一个健康的婚姻一定是要投入很多时间去经营的。如果你希望结了婚以后我还可以和以前一样专心的爱主，专心的侍奉主，我是从好的角度来说，或者你想像以前一样专心的打游戏，专心的和狐朋狗友出去，那么你的婚姻一定不健康，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在上面经营。所以健康的婚姻关系需要你的谦卑，你的透明，你牺牲的爱，你仆人的心，足够的沟通，对配偶的恩慈，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你天天和他在一起，所以你讨对方的喜悦比讨其他人的喜悦都要重要的多。如果你跟别人吵架，我说没有关系，你跟就算你跟公司同事闹崩了，天天见面要打架，你大不了可以辞职。但如果跟妻子吵架呢？我有一次，我前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很晚，大概10点钟回家，然后我看到有一对刚看起来很年轻的夫妻在我们楼下的大堂里面，两个人沉默以对，男的不停的在问女的，那你说怎么办嘛？怎么办嘛？然后女生那个面这个脸色铁青，两眼目视前方，好像用她目光要在电梯的门上烧出一个洞一样，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肯定是他们是想在睡觉之前来解决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现在碰到难题，而且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楼下大堂来解决。那这是一个很耗费精力的事情。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你没有婚姻的捆绑，你免于婚姻要求的责任，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和侍奉主。那第35节， 想到什么样的自由呢？
兴趣。
对，你们那上面有，我这又少，有答案。免于兴趣冲突的自由，这个可能是没有翻译好，因为英文是 conflict of interest， 所以这里是讲到说，你会免于在你做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另外的冲突。比如说我们看手里的主日单，在主日单的后面有很多空白，对不对？后勤的服饰那里有很多的空白，在中间，在第三页。那么教会需要志愿者，教会需要有人来参与这些的服饰，我也愿意，我也很乐意。但是如果我要来做这个决定的话，我要考虑其他因素，我要考虑说那天我有没有别的事情，我要考虑说我的妻子那天下午是不是要我做别的事情，她希望我早点回家，或者是有没有人要到我家里来，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去探访某个人。所以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兴趣冲突，因为作为一个好父亲或者一个好丈夫，我的家庭可能需要我在这个时间做另外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同样也是神所交托给我的，和服侍教会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结婚，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愿意承担背后的责任，那这也意味着说我的时间不能够随我的兴趣分配，我们需要平衡工作、家庭和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在结婚以后做决定就可能有兴趣的冲突。比如说你的妻子，她的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太太，她假设我礼拜一晚上要约了张晨，我想跟她好好聊一聊啊，但是呢我妻子告诉我说她礼拜天晚上她要带妈妈小组，那么我就得在家里陪着我的儿子，所以我就不，那我们就有兴趣冲突。我们都是想服侍主，但我本来如果没有结婚，我们可以各做各的事情，因为我们结婚了，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服侍。所以从现实而言，这会，虽然我们，当然我是说我们在服侍家庭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服侍主，但是呢这会改变我们原来服侍主的方式方法。因为家庭的需要，我不能够再只顾我自己的兴趣，因为，但是作为成年人如果是单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专注在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面，但是现在我们有别的责任要去平衡。所以这是第三个自由，免于兴趣冲突的自由。那第四个自由呢，就是独身的自由。这很简单，我们结了婚以后就不能再选择独身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独身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继续独身，或者可能一辈子独身，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我们今天可能有些人会看独身是一个很激进的宣告，会觉得说怎么会有人这样想。但是你要知道说，在保罗那个时代，如果一个女孩子她决定独身的话，这就意味着她一辈子的贫困，因为在那个时候女人是没有经济收入的，她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如果她独身，就意味着她没有家庭可以依靠，那么她也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变成了一个被孤立的非常非常非常边缘的，没有经济收入，固定经济收入来源的一个人。所以保罗鼓励寡妇和没有出嫁的女子也可以保持独身，在那个时候是比我们今天还要有挑战。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怀疑说圣经到底有没有说基督徒只能嫁娶基督徒，那么你要记得保罗说过，他对那些寡妇说，你们可以再嫁，但是要嫁给在主里的人。寡妇再嫁在那个时代是一件比今天要困难100倍的事情，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的少数比今天还要少数的多，但是保罗尚且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如果你们再嫁的话，只能嫁给在主里面的人。可见对于其他的单身从来没有婚嫁娶过的人来说，这更应该更容易的多，也更是应该一个持守的原则。那马太福音19:10-12，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因为耶稣在讲到说不应该离婚，对不对？那么门徒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那门徒的意思是说，我还不如不结婚，这样自由自在的多。那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这是一段比较难理解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9:10-12。那么其实耶稣讲了跟保罗差不多的话，耶稣的意思跟保罗的意思差不多。他说某些人为天国的缘故选择独身，这是好的， 因为门徒反应过度，他说那还不如不结婚了，一点都不自由。那耶稣说，的确婚姻带来责任，但是呢，我们不能随意的选择不结婚。不结婚的人是哪些人呢？耶稣说是阉人。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阉人，我们会想到太监。那耶稣说不结婚这个决定是属乎那些阉人的。那耶稣后面又接着说，阉人属有两种，一种是天生就是他就是没有需求的人，没有性需求的人。那没有性需求的人也有两种，有生来是阉人的，就是天然就没有性需求的，可能是因为他的不健康或者某些身体的残缺。也有被人阉的，就是他后天的，他为了进皇宫，王宫中东也有太监，跟中国一样，为了进王宫而选择被阉割。那么最后耶稣说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所以耶稣并不是说这些人像太监一样给自己做了手术，他是讲到说这些人为着服侍神的缘故自己有意识的选择独身。所以这和保罗说的独身是一个恩赐，有意识的主动的选择是一样的道理。那独身不一定是一辈子的，独身可能是某一个人生阶段的选择。我们可能会决定在某一个人生阶段保持独身，而不去追求婚姻的可能性。比如说我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时间上的需要，你看到说在你的某一个人生阶段里面，你需要大量的花时间在别的事情上面，以至于你不能够专心的经营一个健康的恋爱关系或者婚姻关系，那么就选择独身，或者说在这个阶段独身。那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我想要结婚但是我又很忙，然后呢我就草草的谈一个恋爱，谈一个肤浅的恋爱进入婚姻。这样的话呢，你会在结婚以后遭受更大的苦难，比保罗说肉身的苦难还要大的苦难。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入一个高质量的健康的婚姻，那我们就要在恋爱的时候好好的去认识，好好的去经营这个关系。那王姨说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耍流氓，这个也同样他是 讲给基督徒听的。因为恋爱是一个比一般的友谊要更深入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因为双方都想寻求结婚的可能性，所以他说没有，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那如果一个年轻人在教会当中要带领查经，担任执事，同时你又全时间上班，然后你又在读研，在读在职的研究生班，你有很多的好朋友，这些友谊关系你都不想放弃，那么如果他要觉得这些关系都很重要的话，他就必须有所搁弃，有所放弃。那么他可能会说，因为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机会，我不想放弃，所以我宁可晚点时间结婚，直到其中的一些责任结束之后我再开始找对象。所以他可能等到研究生班读完了以后，或者是那个查经的课程结束，他也决定暂时不再有在教会里面有其他的更投入更多的精力，那个时候他才选择去找对象。那这是一个有智慧的选择。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就第一种可能性因为时间的分配，第二种可能性呢是在人生个人问题，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非常严重的个人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罪，无论是你自己的罪或者是别人坐在你身上的罪，你需要解决的，那么暂缓进入恋爱关系，暂缓去寻求结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健康的选择。比如说你曾经遭受过虐待，这个虐待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你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或者是你曾经有严重的犯罪，在两性关系上面的犯罪，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来证明自己是可以知足并且能够自控的，那么你就需要先在教会或者是专业辅导人士的帮助下解决这些问题，免得把这些包袱带到你的下一个关系里面。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出于为了让自己成熟的可能性，选择在一个阶段里面保持单身的状态，而不去寻求婚姻的可能性。比如说如果是大学刚刚毕业，那么你先要学习怎么独立生活，怎么独立对自己的财务负责，如何在公司里面做一个能够做一个员工，能够对上级负责，能够在同事之间相处。如果你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 可能这是第一次离开家到外地，在一个不是父母待的教会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 我在新华点就有一些，新华路聚会点就有一些是比如说他是在温州教会长大，从小到大都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他去教会是父母带他去的，他也真的信主，但是呢他之前的信仰生活大部分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那么现在他离开父母自己独立生活，自己建立自己的属灵习惯，他自己让自己的信仰能够成长成熟，这都会让他决定说，我现在找对象对我来说不是一件紧迫的事情，因为我先要能够做一个独立的单身基督徒，我才能够去进入和别的基督徒相处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些，这是我讲到独身的自由。那在单身的时候你有独身的自由，在结婚之后你就没有独身的自由，因为圣经说不可以离婚啊，除非是配偶死亡，或者是配偶离弃了你，或者是配偶有婚外性行为。那么在现在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选择保持一段时间的单身，或者是有可能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有独身的恩赐。那么最后一个自由呢，就是单一侍奉神的自由，在32节、34节、35节，保罗都讲到说，因为我刚才讲到的是一个负面的，就是免于苦难，免于讨配偶欢心的自由，但现在正面的就是你有单一侍奉神的自由，因为保罗说你有自由只为主的事情挂虑，你有自由讨主的喜悦，你的目的是为了主的事挂虑，身体灵魂都圣洁，并且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情。因为保罗说这是你的机会，你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专一的用你单身的时间来荣耀神。所以我今天想想这个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西安山教会是从我家里开始的，2001年的时候，我是2006年结婚的，对，这个不能记错。那从2001年到2006年这五年的时间里面，教会有个很大的增长，那当然这是神的作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这几个主要的同工，我、江胜敏、向克里，就是现在其他点的带领者，在当时都是独身状态，单身的状态，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自由，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教会的施工里面。那今天看来，如果我要像03年、04年那个时候一样去带领教会去服侍主，即便我已经全职了，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时间和精力要比现在来得好，但另外一个方面是我老了。所以我想强调说，在单一侍奉神的自由上面，我想提醒两点。第一呢，在单身的阶段，你有比婚后更大的自由，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属灵成长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有个，如果有个香港大会，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的营会需要整个周末参加的，如果有一个短宣的机会到外地去一个礼拜去参加传福音，或者是你拿到一本属灵书籍，你想一个晚上就把它读完，那么结婚之后你没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可能性很少。我的短宣也是在我单身的时候发生的，因为你结婚以后就没有那么大的自由，所以你不要忽视你现在的自由，而是能够好好的利用现在的这个自由，找到一些机会能够让你在属灵的事情上成长。第二呢，就是在单身的阶段，你有比婚后更大的自由来服侍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恩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各样的恩赐的时候，保罗说这些，在12章里面他说神所赐的是有各样的恩赐啊，有这个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个人得益处，有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些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人蒙圣灵赐他信心。所以保罗在讲到说这些都是恩赐，恩赐都是从圣灵来的。那我们在刚才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独身也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也是从圣灵来的。那保罗说这个恩赐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所以神让你现在留在单身状态，不是单单为他有为你的益处，但不是单单为你的益处，而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2章7节。那你有没有这样考虑过自己单身的状态，是为着自己的益处，为着灵魂的需要，为着自己灵魂信仰工作上的成熟，但是呢也包括侍奉教会。所以你现在的恩赐 不能够单单从你的好处来考虑，比如说你会觉得有更多的时间去上研究生课程，更多的时间看碟，可以把好电影全部看一遍。我单身的时候看了非常多的电影，我现在两个礼拜都看不到一场电影。有很好的时间去旅游，把你想走的徒步路线全部走一遍。我结婚以后也只徒步了一次。圣经讲到说，单身是建立基督身体的好机会，而不单单只是建造自己的好机会。所以你看到主日单上面有很多那些空白，都是让你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吧，张晨？有张晨负责安排协调这些服饰，打扫啊，爱宴啊，洗碗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你愿意让这个机会使你现在的恩赐可以服侍到教会，你就可以告诉张晨，让张晨把你排进去。所以我回到满足的话题上面来，就最后一个就是单一服侍神的自由，这个包括你现在参与教会的侍奉。最后我回到满足的话题上来，你有没有在现在的单身的未婚的状态得到满足呢？我想两节经文，来自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说，神这么对他说，我的恩赐够你用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如果你觉得你单身的状态是一个软弱，是一个你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保罗说，这个软弱是你刚强的机会。那你怎么把软弱变成刚强的机会呢？就是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单身的状态。单身是一个恩赐，单身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非常多的自由，其中特别的我想强调的是，单身不单单是为了造就你自己，也是为了造就教会。我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属灵的机会是你现在很享受，但是婚后你可能需要放弃或者是减弱的机会？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些？刚刚结婚的，他们中午不吃饭是吧？
会在外面吃。
啊，就是自己掏钱吃。
嗯，对的，家会有补贴。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他本来有一个服侍的机会，但是这个跟结婚没关系，这是跟换教会有关系的。还有什么是你想到你现在可能会享受的一些服侍或者属灵上的机会，但是你婚后需要重新做出调整？张晨有想到什么吗？
嗯，比如说像星期五这样的亲密团契，
嗯，
如果结婚以后，可能更多的责任在家庭里面。
嗯，对，特别是有了孩子。
对，有了孩子以后，而且
新婚夫妻还可以
参加团契，可能更偏向于就不再是单身的青年团契，而比如像什么家庭小组等等。
嗯哼。我以前喜欢看书看到很晚，那我结婚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不能够看书看到很晚，我老婆说关灯我就得关灯。还有什么吗？
还有就是单身时候嘛，我们弟兄姐妹关系特别好，但是我感觉我男朋友之后
有了男朋友之后
谈朋友
之后
嗯，
因为你要投资时间在别的一些事情上面。
我相信未来的话可能会更少。
对，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几乎在所有的教会里面，不单单是这一间教会，几乎在所有的教会里面，结婚之后和原来的那个团契的关系会产生疏远，有了孩子之后进一步的疏远。所以在这间教会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和没有孩子的家庭或者单身中间好像有一个鸿沟，这个鸿沟没有最那么大啊，但是它的确是有一个鸿沟在那里，那是的确是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分配时间。而且你也要注意到，经营婚姻关系也好， 养育儿女也好，也是服侍主。他并不是说他把时间放在那个上面就是他不爱主了，只是他服侍主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下一课的时候我们会谈到我们下一课的内容是单身和关系。那我们会谈到说你在教会当中和同性基督徒的关系，和异性基督徒的关系，以及和家庭的关系。在那个教材里面还有一个和老年基督徒的关系，但是在我们这里我估计不用讲那一段然后还有和教会当中的小朋友的关系，这些我们都需要去考虑。好，那现在对今天的这个内容，单身是一个恩赐也是一个自由，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分享希望和大家，或者什么评论希望讲出来的吗？
这边有
个
问题，
天
意，就是这边讲到说这属于单身的状态，像婚姻的可能性，他们这两项是并存的。
对，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就讲拿我自己做例子来说，因为我目前是单身，那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读属灵的书籍，出去侍奉等等等等，就是我很享受这种生活很充实，然后我也觉得我的灵命得到成长。那相对来说，我可能说有意识的去找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这样的心思会少很多。那我妈也在说，你整天就这样忙忙忙，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可能世人也好，或者我家里人也会觉得说，我觉得你就挺适合单身的。但是我自己内心来说，我并不这样认为。
你并不想独身。
对。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忙碌这些东西，我只是觉得说 OK， 那既然在我现在还有时间的情况下，我尽可能去多做一些。那在做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会遇到，也许当然我不是因为要去遇到某人然后我才去出去做侍奉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两点怎么样去我觉得很难去划清一个界限。
对，它并不是说你要有两个思路不停的来回切换，当你处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候，你看所有的人，所有的异性都是他合不合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你估计在所有的社交场合都会有问题。那他是讲到说，一方面我能够在现在的状态下知足，因为这个是主所赐给我的，然后我也尽力的去装备自己去服侍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心里的门是开着的，结婚是一个可能性，而且是个很大的可能性。那么我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展友谊，而且可能有超乎友谊的关系。
对，因为
这是很自然的过程，它并不是说让你保持两个思路。
对，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周一因为有一个小的组内大概四五个人一起吃饭去分享，然后小菊就问一个问题，说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结婚？然后当时有很多人在那边讲，然后小菊说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找一个我爱的他爱我的，然后一起很幸福的生活。我说是。然后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我觉得我想结婚的理由是，当然繁衍后代是一块，但也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最重要的一块是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在属灵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苦难软弱等等等等。那我相信地球上也有另外一个人，同样他一个人在面对这些问题。那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好过于说一个人去面对这些问题。
对对，这些都是婚姻的几个方面，包括文化史创造的使命，繁衍后代，那包括这个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我们人生需要同伴，还有婚姻的神学意义，因为上帝给婚姻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讲到，婚姻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那么神盼望我们的婚姻关系能够体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结婚的理由。
其实都是有就是有得到那个 confirmation， 就是从那个圣灵啊，或者有这个 confirmation， 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知道的吗？
对，独身这里讲到说独身是一个恩赐，换句话说结婚是普通状态。这个就像好像做牧师的能够被呼召做传道人是一个恩赐，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做信徒是一个普通状态。
张明牧师上次有次讲过一个单身的恩赐，他说当你带处了这种单身恩赐，你心里面实际上是一种平安，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把单身的恩赐当做一种借口的话，你出了门看到一个很帅的人，你就会觉得心里有心动。如果你有这种心动的话，就没有单身的恩赐。
那我觉得首独身的人，首独身的人也会有心动了。我刚才讲首独身的人，并不是说他有天然的免除这个 肉体的能力，
对，
就是你如果你怀疑，如果你比如说像张明说那种情况，你开始怀疑我当初独生是不是上帝给我的护照，那十有八九就不是。好，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你想问？
就是你刚才说单身独身的时候更有时间精力侍奉神，
对，
然后当然婚姻也是侍奉神，
对，
因为它是另外一个方式。
如果好好的经营婚姻的话，在婚姻里吵架不算。
对，那好好经营的恋爱是不是也是侍奉神？
是，因为你经营恋爱是为着将来的婚姻能够健康，对不对？嗯、对不对？你是因为你不能在教会里洗碗来感到内疚吗？
就没有以前那么多。
对对，这是自然的。
对。
那结过婚之后，不也是跟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要放在跟，当然不如放在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与教会，你的教会里面的关系是要更提前一些的，
对，
先一些。
是的。应该说，应该说在教会的侍奉，因为你侍奉方式变了。但是你还是地方教会的一员，然后也是要参加教会的，尽这个信徒对教会其他成员的责任。
嗯，